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领导人都将出席 APEC 峰会，继续角逐影响力。美参议院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进口新疆产品。盟友庇护所行动说，美国将开始空运转移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英美疫苗覆盖高， Delta 株来袭，住院病故又攀升。比照美苏冷战，全美官员有意设置美中热线。报复性出游，美国护照申请积案达200万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的视频会议将在星期五召开，主题是对付和结束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全球经济复苏。预计今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和中国继续角逐影响力的最新平台。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参与今次由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主持的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向各位领导人介绍美国为亚太地区提供新冠疫苗的最新情况，并提出一个有利于共同繁荣和包容性的经济议程。白宫的一份声明说，这个将是拜登总统首次和亚太地区多个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他会强调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6号将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讨论应对新冠疫情及促进经济复苏的做法。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和中国领导人首次同时出现在一个亚太事务论坛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多项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评估。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了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的产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个是华盛顿惩罚北京的最新努力。美国官员说，中共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持续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这个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以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参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了这项法案，会将证明无强迫劳动的举证负担转移给进口商。美国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有合理证据表明存在强迫劳动，将禁止进口该产品。这项法案还必须获得国会众议院通过，而且两个院的版本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律。美国持续撤离驻阿富汗美军，将在8月31号全面撤离。美国定于今个月开始用飞机将数以千计的人转移出阿富汗。白宫星期三宣布为很多等候特殊移民签证的人启动盟友庇护所行动。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协助撤离的对象包括在过去20年战争期间帮助美国军事人员的阿富汗口译员和笔译员。在7月最后一个礼拜，从阿富汗起飞的避难盟友航班将优先提供给已经申请美国居留权的申请人。白宫秘书普萨基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透露首班航班中有几多阿富汗人，以及抵达美国后将怎样安置。另外，拜登政府亦正在考虑撤离阿富汗人后的安置地点，包括国外及美国的军事设施，等他们在等待签证申请以及审核的时候能够有暂时的住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国防部已经将几个海外基地列为候选备案，但目前还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COVID-19 的高传染性 Delta 变种已经在111个国家地区出现，上个礼拜造成全球确诊数攀升。财经媒体市场观察引述纽约时报的追踪数据指出，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3号已经攀升到单日新增25661例的水平，比两个礼拜前增加 109%。住院和病故人数亦再次攀升，确诊住院在13号上升到单日新增约19700人，比两个礼拜前增加 19%。单日染疫病故的330人亦相较两个礼拜前增加 17%。虽然新增确诊大多数来自好似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德州及内华达州等疫苗接种偏低的地区，但好似疫苗施打较多的纽约州，13号的新增确诊655例亦都比两个礼拜前增加了 103%。在英国，超过 90% 的55岁以上成人已经完整接种疫苗，但在 Delta 株扩散后仍然不能够彻底减少住院人数。虽然需要住院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前几波疫情，最近几个礼拜入院治疗者又开始快速增加，而且有些人仍然会变成是重症。拜登政府正在研究与中共政府建立紧急热线的可能性，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热线。当年美国和苏联的红色电话令到华府得以直接与克里姆林宫沟通，避免核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4号引述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中热线构想仍然在初步阶段，华府当局亦尚未正式向北京提起，但拜登政府希望有一个快速沟通工具，以强化能够减少美中冲突风险的机制。 CNN 引述这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与北京建立热线可以令到美国总统拜登或白宫国安团队高阶官员得以即刻拨打加密电话，或发送加密信息给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或者是他身边的官员，例如可以分享有关突发军事行动方面的紧急消息，或发送有关网络黑客的警告信息。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官员持续推动这项计划，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细节需要解决，就连中国是否同意使用有关设备都不得而知。美国国防部和中方之间已经有类似的热线，原本专门为应对军事事务，但目前很少派上用场。美国国务院14号表示，该部正在增加人手，以因应多达200万件的护照申请积案。申请者恐怕要等到12-18个礼拜才可以拿到新护照。国务院领事事务局负责护照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安特表示，由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目前有比平时更多的美国人申请护照，以便出国旅游。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因为 COVID-19 大流行，以致人员无法上班，护照申请积压因而多达150万-200万件。安特话，现在才申请的人可能甚至要等到今年秋季才可以拿到新护照，就算是给了$60加速件处理费，亦都还是要等12个礼拜，视寄件的时间而定。目前没有护照有打算出国旅行的美国公民，恐怕就要另作打算了。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彭斯促拜登在正形成的冷战中对抗中共。四宣传出人感染 H5N6 禽流感病例。改善东北走廊铁路计划耗资$1170亿。美国散户炒股退潮，迷因指标股自六月高峰腰斩。关系正常化一年后，阿联酋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在中国籍工程师巴基斯坦巴士爆炸，至少让13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呼吁拜登政府就川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步步紧逼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行动。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彭斯在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详细讲述了他希望拜登总统针对中共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就中共病毒疫情在那里爆发，以及北京不断打击人权，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彭斯的这一番讲话是他在今年的第一场演讲，预计他还将发表多次以政策为关注重点的讲话，因为彭斯似乎将继续受到公众的关注。这一名前副总统承认拜登政府保留了川普时代的一些政策，譬如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他警告说，在与中共的冷战正在形成之际，拜登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持对之施加的压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必须以川普彭斯政府已取得的进步为基础，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将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放在首位的方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野心。而且只有一个自豪、自信和团结的美国才能够应对中共的挑战。近日，四川巴中市传出人类感染 H5N6 禽流感的病例。据中共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卫生健康局农业农村局15日凌晨联合发布的通报话，居住在四川巴中市巴中区的55岁男性患者，在6月30日出现发热症状，7月4日收入当地医疗机构救治。6日，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呢名患者鼻咽拭子标本检测，结果是 H5N6 病毒阳性。同时，有关部门对患者屋企及其附近18户农户饲养家禽进行捕杀、环境消毒。根据研究，禽流感一般高度针对特定物种，但在罕有的情况下会跨越物种界限感染人类。禽流感传染给人后的症状和其他流感的症状很相似，有发烧、头痛、咳嗽、肌肉痛、结膜炎等症状。严重的人会出现呼吸问题和肺炎，这些会危及生命。据悉，2014年5月至今，中共已经通报32件人类感染 H5N6 的个案。美国东北走廊委员会星期三提出一项耗资1170亿美金的15年计划，旨在重建波士顿至华盛顿之间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这条线路是美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线。提议中的改进项目将包括对铁轨、隧道、桥梁和车站的维修或升级，并提供更快速的火车旅行。东北走廊委员会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袭击之前，这条线路每日运送80万名乘客。东北走廊委员会由国会创立，委员会成员是州和联邦一级的交通官员，以及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的官员。委员会成员在声明中说，这项计划将在当下至2035年期间为全美创造170万个就业机会和900亿美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美国经济。在标普500指数今个礼拜继续创造历史新高的过程中，一些投机炒作的热门股开始原形不露。今年华尔街散户族涌的迷因股近期跌跌不休，几档指标股的股价从六月的高峰已经腰斩。反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星期三收报$149，续创历史新高，今年已经稳定地上升了约15%。今年美国散户最爱的迷因股代表作是 AMC 公司。这家全球最大连锁软件的股价今年飙升惊人的14.7倍。从去年年底的$2附近一度飙到六月初的72.62，但是星期三的收盘价是33.43，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大跌54%。AMC 公司今年首季每股亏损$1.42，已经比去年第三季的每股亏损$8.41显著缩减。 是一家被炒作为经济解封后有转机的公司。另一个知名的迷因股是游戏驿站 GameStop， 今年股价到目前为止大升 7.8 倍，年初由19美金一度短短一个月内飙升到347美金，随后又快速跌到40.5美金。六月华尔街再度炒作迷因概念股的时候，最高升到344.66，礼拜三已经跌到167.62，跌幅是51.3%。礼拜三，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的波斯湾国家。阿联酋新设的驻以色列大使馆位于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大楼。史上首位阿联酋驻以色列大使哈贾在使馆外升起国旗之后表示，两国自关系正常化以来已经首度举行了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讨论，签订了经济、航空、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表示，自双方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6.7亿美金，而且还会继续增长。上个月，以色列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设临时大使馆，并在迪拜设立领事馆。去年，在美国前总统川普调停与力促之下，苏丹、摩洛哥、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签署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礼拜三，巴基斯坦北部一部巴士发生爆炸，坠入深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目前还不清楚爆炸是由路边爆炸装置，亦或是有人在巴士内部放置爆炸物品引起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这部巴士爆炸看起来蓄意破坏。据路透社报道，哈扎拉地区一名高阶官员表示，案发的时候巴士上搭载30多名中国籍工程师，前往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的达苏水坝工地。达苏水电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共一带一路下的一项650亿美金的投资计划，目的是将中国西部和巴基斯坦南部的瓜达尔海港连接起来。在过去的几年来，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当地巴基斯坦建筑商工人一起在从事达苏水电项目和其他的几个项目。